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忽悠伊朗，以色列实现24小时停火；第二个是加拿大、欧盟签署防务伙伴协议啊；第三个是华尔街资本和中概股正在分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和欧盟6月23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啊。那么这是加拿大加强跨大西洋合作、脱美入欧的一个最新举措啊。加拿大总理卡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共同签署了这份协议啊。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设立年度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共同磋商军事运输、海上与空间安全、网络与混合威胁等问题啊。第二，进行国防合作，启动加拿大参与重新武装欧洲项目的程序啊。那么重新武装欧洲的项目规模达到了1500亿欧元，主要是用于支持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等伙伴国的购买军事装备，大部分是欧盟的军事装备。那有分析说，加拿大不会再买美国的 F-35 了啊，而是会购买欧洲的战机，比如说阵风、鹰狮战机等等。加拿大总理卡尼说，这个协议将会加快加拿大军购的多元化，在国防领域加快建立新型的能力啊。第三，就是深化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和工业协作，这正是因为有了欧盟和加拿大的安全协议，欧盟和加拿大将会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50亿欧元的武器装备啊。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欧盟跟加拿大承诺提供200亿欧元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提高到了350亿欧元。欧盟和加拿大增加援助是应对美国放缓，美国其实不是放缓，美国已经在六月份停掉了。那么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开始 对军用物资出口进行逐项的审查，所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明显的放缓，那基本上五月份开始，五六月份已经开始中断了。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资本和中国增长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正在逐步的瓦解。什么叫华尔街资本跟中国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是这样，中国的增长需要资本，需要资金，华尔街帮助中国提供资金，但是华尔街通过向中国提供资金获得了增长的利益，所以叫他们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实他讲的很准确，但是有点拗口啊。那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万德数据显示，现在总共有275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市值的占比不到2%。那么去年有62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那么去年五月份这个极客在美国上市之后，就再也没有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那么去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非常小，基本上没有像阿里巴巴、拼多多这样的大型企业。去年上市的中国企业平均募集资金不到700万美元，那么有些公司甚至无法维持300名公众股的要求，公众股东的要求。那么这些小型公司对投资者来说风险很高，有的甚至是黑庄啊，有黑庄骗局。2019年以来，已经有80多家中国企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2021年，美国以国家安全对中国实行限制，所以中国移动、东航、中石油等大型国企开始从美国退市。所以阿里巴巴成为在美国上市规模最大的中国公司。美国政界一直批评华尔街资本和中国的关系，而且要求美国的资金撤出中概股。那么今年5月，有23个州的财务长写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特金斯啊，要求和中共有关联、密闭支持中国军事应用或者 和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退市，这是第二第三。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最近表示，香港大学收到了300多名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转学咨询，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么香港大学已经对部分学生发出了录取通知，现在正在处理的申请还有100多份。张翔没有透露具体的录取人数。川普政府5月份取消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那么已经招收的国际学生要转学。那么后来法庭取消了这份川普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实际上呢，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哈佛大学也好，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也好，都能够继续招收国际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国际生能够继续就读，但是影响仍然存在啊，这就是影响啊。张翔说，来自美国的学生可以在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也可以进行短期学习之后返回原来的学校。那么由于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张翔认为香港大学可以能够招到因为中美摩擦学业受阻的人才。在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之后，香港的大学开始向这些受到困扰的学生开始招手啊。其中香港科技大学6月份宣布录取了2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啊。第四，世贸组织6月23号发表声明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叫 DSB 同意成立2个专家组，分别审查2起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争端。第一起就是中国要求审查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和钢铝产品征收的附加税，那么第二起就是应加拿大的要求审查中国对加拿大农产品和渔业产品的征收的关税。那么加拿大的专家组将会按照程序进行审查，一般6到9个月完成初步报告。那么专家组并不直接具有强制性的权利啊，强制执行权，但是专家组的裁决如果一经同意或者是上诉终审之后，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是有约束力的啊。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有一方对专家组的裁决不满，你可以上诉，上诉到 WTO 有个叫上诉机构，你可以通过上诉然后重新裁决。但是 WTO 的上诉机构目前处于停摆状态，为什么？因为上诉机构需要3名法官，现在有2名法官已经退休了，只剩下中国1名法官在那里孤悬在法庭之上啊，所以他不能做任何事情。那为什么会被处于停滞状态呢？因为美国一直不同意新的法官任命啊，美国就是要把他这个叫什么干废掉啊。第五 ，C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要求所有的人压低油价。川普说，让油价高就是帮助敌人啊。川普没有说清楚谁应该去压低油价。他也可能是对美国的石油业者表态。那有美国石油公司今年年初曾经警告，川普的关税和欧佩克的增产会让油价跌到多年来的低点，美国石油公司就开始减少产量。美国周末期间攻击伊朗核设施之后就没有对美国国际市场造成影响。6月23号油价持平，川普发帖之后油价应声下跌。纽约期货的油价是每桶 68.51 啊，跌了 5.33， 跌幅达到 7.22% 啊，跌幅很大啊。伦敦布兰特汽油是 71.48， 跌了 5.53， 跌幅达到 7.18 啊。然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能源部说，开钻吧宝贝，开钻吧，我现在就要开钻，开钻钻石油啊。不过美国能源部并不钻探石油，石油是由石油公司钻探啊。第 第六，德国商报报道，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诺纳6月23号要求欧盟各个成员国建立稀土战略储备，抵御中国可能的供应中断或者是经济胁迫。塞诺纳还说，欧盟将会在今年发起新的招标，推广替代原材料来源。此前6月4号欧盟宣布13个关键原材料项目，目的就是多元化供应来源。那么这些项目遍及南非、加拿大、格陵兰等地，总投资55亿欧元。那么今年4月，中国要求稀土磁铁出口申请新的许可证，结果导致了欧洲汽车零部件厂商的被迫停产或者是减产。这也是欧洲第一次把稀土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的体系，说明欧盟开始要重建它的全球供应链啊。那但是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没那么快见效啊。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通报，中国航母山东号6月23号在菲律宾以北的海域向西航行，向南海开，向南海，南中国海。6月初，中国两艘航母，一个是山东号，一个是辽宁号，同时出现在日本小笠原诸岛周边的太平洋海域啊，这是中国两艘航母第一次同时开展活动啊，军事演习啊。那么6月7号，辽宁号还跨越了第二岛链，进入硫磺岛以东的海域。那么目前中国两艘航母都离开了太平洋，辽宁号是朝着中国方向航行啊，那么那个山东号是朝着南中国海航行。那么中国持续强化它的远海存在，扩大它的军力实现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巡署通报，6月23号有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这是6月份以来第4次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海巡署马上调度4艘巡防舰严密监控，并且通过广播驱赶中国的海警船，这是中国海警船去年2月19号以来第77次袭扰金门海域。台湾海巡署表示，持续掌控中国海警的动态，确保台湾安全。第九，明报报道，广东省惠州市5月份把大亚湾石化区的深海排污管延长 8.5 公里，这 8.5 公里一延长就把污水排到了靠近香港的水域。那么广东省的官员说，把这个排污管延长是为了改善近岸的水质，那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降低污水排放的标准，提高污水排放的标准，把污水减少，但是他们只是想把污水排到更远的地方去。大亚湾石化区现在通过深海排污每天排放 3.36 万立方米的污水，相当于1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那么污染物包括有机物、氮、磷、石油、砷等化学物质。石化区的污水不断的增加，预期到2027年底每年排放 9.14 万立方米的污水，相当于37个标准泳池的水量。广东地理教师表示，受到洋流和季风的影响，大亚湾石化区的污水不但会流到香港，甚至会流到珠江口、琼州海峡。这就是共产党治国，这就是祸国殃民啊。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6月23号启动入境前结核筛查，要求在日本逗留超过3个月的外国人在入境前接受结核检查，并且提高健康证明。第一批要求提供这个健康证明的国家是菲律宾、尼泊尔，未来会扩大到中国、印尼、越南、缅甸。日本2023年新增结核病例1万多人，其中外国出生的患者1600多人，占 16%。外国出生的患者有 80% 来自这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的公民在申请日本签证时，要在日方指定的医疗机构拍摄胸部的 X 光， 在申请签证时提交健康证明书，如果不能提高就无法入境。这是第十、第十一。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千叶市保健所6月23号通报，从中国进口的一批淡盐味炸薯片被验出了含有抗氧化剂，叫特丁基，特丁基对苯二酚，特丁基对苯二酚，已经责令经销商下架12万袋炸薯片。那么这种抗氧化剂在中国是允许使用，但是在日本和欧盟都禁止使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这种抗氧化剂列为可能的致癌物，长期高剂量、高剂量的摄入会危害健康。2024年10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下架一款中国的辣条，原因也是辣条里面有这种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就不容易腐败，就不会坏。12、全球最大的 模型整合应用平台 PO 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 DeepSeek 的使用率从2月份中旬的峰值 7% 跌到了4月份的 3%， 跌掉了一半多。 PO 的数据显示，使用最多的 AI 工具依次是GPT-40 38.5%， Cloud 3.12%， GPT 4.1% 9.4%， 谷歌的Gemini 2.5 Pro 5%，然后就是 DeepSeek 3%。 DeepSeek 使用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准确率低。新闻和信息平台的诚信评级机构 NewsGuard 发布的最新的报告指出，向 DeepSeek 提问的新闻类，向 DeepSeek 提问新闻类的问题， DeepSeek 的准确率只有 17%，30% 的回答是重复错误的说法，53%的回答模糊无效。在全球参与测试的11款 AI 聊天机器人当中， DeepSeek 的准确率排在第十位，11款它摆在第十位啊。另外，不知道第十一位是谁，不知道啊。另外，在输入有关中国、俄罗斯、伊朗的不实说法时， DeepSeek 只有 60% 的概率直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而西方的 AI 不表现出政治立场的倾向。13，财新网报道，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6月23号下午6点48分发生了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震中距离广州市区55公里，广州、中山、江门、香港都有震感。那么清远市民说，地震摇晃得很厉害，站不稳，会摔倒，感觉自己在滚筒洗衣机里面待了两秒钟。广州有市民慌忙跑下楼，有大学生发视频说，学校宿舍的这个瓷砖一路开裂，出现了一道裂缝。香港天文台表示，有100名市民报告感到地震，地震烈度类似小型货车开过。广东省地震局表示，近期清远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这种鬼话都不要相信，中国政府每次都这么说的啊。14，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6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二手房的年化成交量 4.3 万套，环比上升 0.8%，高于预期的 3.95%。 那不过这是09年以来5月份成交量最低的一次，同比下跌了 0.7%， 也就是说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比较疲弱。那么原因是因为利率高，主要是按揭利率比较高，那买卖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卖家惜售，买家观望，因为他负担比较重啊，所以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就成交就下降啊。美国房贷利率目前徘徊在 6.8 左右，截至5月底，美国房屋的库存达到 1.54 万套，同比上升 20%， 环比上升 6%、啊、那么房价中位数是 42.28 万美元，同比上升 1.3%， 创5月份的新高，但是平均挂牌时间有27天，高于去年同期的24天、啊、就是说你 挂牌要27天才能卖出去、啊、原来是24天、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哎，正好啊，时间正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忽悠伊朗、以色列实现24小时停火。美国总统川普6月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宣布以色列和伊朗达成一致，将从当天晚上进入24小时阶段性的停火，那么正式结束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川普把这场战争称之为12日战争，他高度赞扬以色列和伊朗的忍耐、勇气和智慧，他要求世界见证这场中东危机的终结。川普在帖子中说，伊朗将会在6小时之内首先实现为期12小时的停火，随后以色列将会接续进入第二个12小时的停火，当24小时停火完成之后，战争将正式的认定为结束。川普强调，停火期间双方都会保持和平与尊重。川普说，这场冲突本来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持续几年毁灭整个中东的大战，但最终通过外交和协调得以化解。那么川普的表态意味着美军午夜之锤攻击伊朗核设施行动之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不过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个小时之后回应川普的帖子说，到目前为止，伊朗和以色列还没有就停火或者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协议。不过阿拉格奇说，只要以色列在今天晚上凌晨四点前停止对伊朗人民的非法侵略，我们也不打算继续回应，就是你要是停火我就停。他说，我方将会在晚些时候做出最终决定是否停止军事行动。那么本来呢，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前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前在媒体上证实停火已经在当地时间的凌晨四点生效。他说，伊朗军队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拒绝置评。随着停火最后期限的临近，以色列仍然在向伊朗发射导弹，这是战争中最密集攻击的情况。通常来说，在全面停火生效之前，两个对手在停火最初的就是在停火之前向对方发动最后的攻击并罕见。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当地时间凌晨四点之后再也没有看到来自以色列的袭击。路透社报道说，此前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已经证实伊朗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叫什么？我看一下，卡塔尔啊，路透社的报道说，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6月23号就是星期一和伊朗的官员通话，他说服伊朗同意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为什么能够说服呢？因为川普告诉阿勒萨尼说以色列已经同意了停火，他就跟伊朗说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了，你要不要同意啊？基本上就这样。结果就不过呢，以色列政府目前还没有公开证实停火的安排。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和卡塔尔的埃米尔埃米尔就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意思啊，埃米尔，川普和卡塔尔的埃米尔通话，感谢卡塔尔为斡旋停火做出的努力。美军6月21号出动125架战机和战略核潜艇对伊朗的福尔多 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展开了精准的精确打击，摧毁了伊朗核设施以及超过一半的浓缩铀的储备。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证实6月23号星期一当地的傍晚时分，伊朗袭击了美军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声明中说，伊朗向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的乌代德基地发射了14枚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说，目前没有美方军事人员的伤亡报告。商业内幕获得的卫星图片显示，6月5号美军基地还有几十架战机停在基地的这个停机坪，但是到了6月19号美军基地就剩下几架战机。那其实美军从乌代德空军基地撤离他的战机，媒体已经有报道过，报道了很多，但是伊朗为什么还去这个攻击一个基本上是空的空军基地啊？那么美国驻卡塔尔的大使馆当天发出警告，要求美国公民就地避难。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卡塔尔外交部谴责伊朗这次袭击，说多哈保留与此与这个并且保留对等回应的权利。那么伊朗官方媒体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说，伊朗对乌代德袭击是报复美国轰炸伊朗的三处核设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美军驻卡塔尔的防空系统拦截了13枚伊朗的导弹，有一枚导弹落入境内，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和破坏。美国官员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保持戒备，防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袭击。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伊朗攻击乌代德空军基地之前通知了美方，川普还对此表示感谢，这有点意思吧，很有意思啊。纽约时报指出，伊朗发射导弹前通知美方，目的是要减少伤亡，说明伊朗正在寻求避免和美国的对抗。与此同时，川普也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大长串的贴文，他说现在是实现和平的时候啦，也许现在在致力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和谐，我热烈鼓励以色列也这么做。他最后一个贴文是说，他说祝贺全世界，现在是时候实现和平。到了傍晚，川普的这个帖子就出来了，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那一幕啊，就宣布已经实现停火啊。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卡塔尔当时因为伊朗的袭击，当时就关闭了领空啊。那么民航局是凌晨宣布重新开放领空啊。6月2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安全警报。国务院建议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国务院的声明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导致中东地区旅行中断，领空周期性的关闭，可能存在针对美国公民及其海外利益的示威活动。国务院建议全球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啊。那么尽管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再强调，美军这次的核打击啊，这次的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并不意味着寻求伊朗政权的更迭。但是川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又讲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图，他说，如果伊朗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为什么不可以更换政权啊？就让大家一直在怀疑，川普政府是不是要对伊朗的政权进行政治活动啊？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也陷入了新一轮的博弈，民主党批评川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指责川普擅自将国家推向战争， 有一部分共和党人也担忧这场核打击核设施的行动会有更大的风险。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虽然称赞行动成功，但他警告美国接下来会面对极其艰难的选择。那么另一方面，川普的支持者普遍对他展现出来的强硬领导力表示支持。马嘎阵营舆论出现了由反战转向支持的一个显著的转变啊。那么随着川普正式宣布12日战争的结束，川普称赞这是一次可供全世界致敬的和平转折。白宫官员也正在推动以此为基础的后续的外交谈判。美国希望以色列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重启更严格的这个核协议啊。但是外界对伊朗是否会就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核心的核设施，他还愿意重返谈判桌，外界是表示怀疑的啊。因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23号前往莫斯科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那么到目前为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最明确，就是以色列的行，他说以色列的行动当然可能以一次政权更迭而终结，因为德克莱政府非常的衰弱。不过呢，汉堡 GIGA 研究所中东事务负责人沃尔茨说，政权更替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按钮来实现，令人非常怀疑。就算是发生了，是否会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比如说革命卫队可能会掌权，他可能会变成比现在更有进攻性，或者伊朗可能会分崩离析啊。就像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或者是2011年北约打击利比亚那样，对中东地区来说，后果难以预计。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川普这连滚带爬，连哄带骗，把伊朗和以色列忽悠的挺火啊。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落听啊，你要等到24小时之后真的实现了啊，真的完成了这24小时才算数啊。因为双方都没有签字，这就有点连滚带爬，真的是连滚带爬。这是第一个啊，这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发生了，但是呢它还不算落听啊，那要等24小时以后才算数，这第一个。这样第二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第一个，伊朗目前是不想打啊，你是他先通知再发射导弹，你知道他不想打。为什么？他一打他可能就政权倒台，这跟共产党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其实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他知道他打不赢，他只要是真的打，美国跟以色列一联手，他这就像摁死一个臭虫一样把他摁死啊，所以他不想打，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已经把伊朗的核设施炸掉了，川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川普想马上停，这毫无疑问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在关键就是以色列肯不肯停啊。但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他就是奔着核设施去的，你现在他已经炸掉了，以色列也没有理由不停。那既然你三方都想停，那没理由无法实现。只不过呢，如果你按照正常的外交程序进行谈判，各把两个星期肯定得要。但是你现在呢，川普把伊朗的核设施炸掉，这个不到48小时就停火，这个非常牛啊，这相当牛啊。当然川普这里面玩了一个花招，耍了一个花招。他斡旋的是以色列跟伊朗停火啊，那现在搞的也是以色列跟伊朗停火。 那实际上美国跟伊朗有没有打呢？美国跟伊朗实际上已经打起来了，因为你先轰炸了别人，现在这个伊朗又反击了一下，所以实际上双方已经在交火，只不过交火的不激烈啊。但是川普呢上来就说以色列跟伊朗停火，那只要以色列跟伊朗停火了，那美国跟伊朗之间就没理由再打了，因为双方都不想打。所以这件事情呢，川普就玩了一个小花招啊，用一个比较小的代价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目的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哎有一个很有趣的动作。新华社在美东时间晚上的七点钟，实际上是不到，差五分钟，七点钟差五分，发了一条新闻，很有意思。这个新闻发出来的时间跟川普宣布停火差不多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川普就差不多是六点钟发出来的帖子，这个新华社七点钟发了一个帖，发了一条新闻。也就是说，川普新华社理论上不应该不知道川普说这个已经停火了啊，宣布已经以色列跟伊朗已经停火了。但是川普新华社理论上应该知道，但是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新华社的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3日晚表示，伊朗不曾侵犯他人，也绝不接受任何侵犯，更不会屈服于任何侵犯。这是伊朗民族的逻辑。这条消息从哪里来的呢？新华社这条消息从哪里来的呢？新华社说，它来自一个经过认证的社交媒体波斯语的账号。社交媒体，它讲是来自一个社交媒体，而且认证过的这个账号，就是波斯语的账号，认证就获这个哈梅内伊的账号，就是哈梅内伊。通过这个账号做出了上述表态，而且他的这段文字还配了一张海报，海报的画面里有一面美国国旗在燃烧。这个显然中国发这条消息表达他的一种情绪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东局势升级最先伤害的就是中国，没有其他人，最先伤害的就是中国。但是呢，就算是中东局势升级，中国利益会有受损，但是从内心来说，中国还是希望伊朗打下去。只要美国深陷中东，中国就高兴，因为在对他来说战略上相当有利，而且也解气。但是显然没有实现，中国的愿望没有实现。总之呢，从目前来看，如果真的24小时停火能够实现，甚至是这个12日战争终止啊，也就是川普搞定了这件事情，那川普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可以回避掉民主党人的攻击啊，就没有经国会授权的攻击，那么另外一方面又实现了消除伊核问题的障碍，川普就因此会得到加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伊朗同意停火，还说要是川普要求的，因为我们袭击了美国基地，祈求我们停火啊，这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啊，精神胜利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粉红们洗脑啊。坐标以色列情况，坐标以色列虽然新闻说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从今天早晨凌晨五点到现在，已经响了四五次防空警报，所以我说。你真的要24小时之后才算数啊？才算数。观点，推翻伊朗政权后果难料，后果难料就难料呗。一个是肯定不好的现政权，另外一个是不知道好不好的新政权。我支持推翻伊朗政权。 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川普没这个想法，川普没有这个想法，川普有这个想法那就继续轰炸呗。观点感觉只是要喘息时间，没打到死，下一次重新站出来的时候，谁知道对方会怎么出招。我不觉得川普会想那么远，等伊朗重新站起来，川普没想那么远，川普就想这几年的事儿啊。观点中国必须下场，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唇亡齿寒。如果伊朗再次顶不住，下一个腾出手来对付的就是中国。有消息说飞机船已经起航了，什么情况啊？你哪来的消息啊？啊，你哪来的消息？飞机船已经起航了，赶紧来看看，找谁呢？找以色列还是找美国呢？唇亡齿寒下场，对谁呢？问题是你要对付谁呢？对以色列？对美国？那更不可能吧？啊，这个被忽悠，这被忽悠的够呛啊！观点极有可能是更大爆发之前的短暂平静假象，各方已经陷入兵不厌诈的罗生门，互信为零。这个你的逻辑是啥呢？你的逻辑是啥？就是你的逻辑是啥？兵不厌诈，一直在讲兵不厌诈，从上次开始就讲兵不厌诈。观点感觉 Trump 玩这种小花招不见得有用，以色列又不是完全听他的。这两个帖子是有点想法的啊，有点想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抹杀掉。但是事实摆在这里啊，你抹杀不掉啊啊！你说可能是这个，你得拿出依据来，你不能这个世界上可能性有一万种，你不能每个可能性都拿出来讲一遍，没有意义啊。你说可能，你得有依据，你不能说光说可能，真的不行啊。观点：俄罗斯才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中共也不谴责。以色列只是打击核设施，让领导先走，没占领一寸土地啊。这还是在反驳啊，还是在反驳。观点：伊朗政权的特权阶级怕死就是怕死，又把人民抬出来作为停战的借口，这种流氓政府果然一个德性。观点：和朝鲜一样，伊朗不会放弃核武器，但同样也和朝鲜一样，伊朗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和美国对抗，所以他们不会大规模的搞破坏了。但就算伊朗有了核武器，也和朝鲜一样，核武器只是用来保政权。我们可不可以就事论事呢？我们的网友就是不喜欢就事论事。就当你发生一件新闻事件的时候，要在新闻事件上进行评论，而不是用这个新闻事件来和我的意愿相对比。如果和我的意愿不相符的话，我就不承认它，这是不行的啊！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你永远和这个世界是个平行的啊，不是能够掌握现实的世界啊。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中国9月3号举行阅兵？我刚刚看了一眼，没仔细看，好像是习近平要阅兵。好像习近平是要阅兵，中宣部吧，我看了一点，是中宣部说的吧？我看一下啊，我刚才看到了一下，但是没有仔细看，我只是留起来了。动不了哎，动不了，好像开了个记者会。胡和平，中宣部长胡和平说，9月3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将发表重要讲话，那就是他阅兵呗。啊，那也是说明什么？说明 不有人说习近平要在七月多少号要下台吗？那显然是没有实现，这个预言没有实现了，对吗？啊，我觉得是这样。就之前说习近平要下台，这个然后什么军事政变，什么一大堆的，整个一大坨的东西，包括四中全会要下台等等各种各样的下台，那显然不是真的，对吗？你九月三号要阅兵，你怎么下台呢？所以显然，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系列的有关，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高层的确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而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习近平的权力是被削弱的。但是基本上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习近平的基本盘还在，他只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仅此而已。但是军队的控制并不是说意味着军队能够有条件去反抗他，我也不这么认为啊。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个样。阅兵，九月三号的阅兵显然反映了这个现实啊，反映了这个现实。也就是说，这个阅兵是把过去至少今年以来有关网上，特别是推特网上的一系列的那些故事大会，显然就是个故事大会，不是是新闻事实啊。观点：伊朗的底牌核武器被打掉了，肯定同意停火。OK， 观点：哪怕短暂的和平也是和平。不是，核心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刚才那个两个网友说这个以色列未必听他的啊，这个花招没有用啊，什么火这个兵不厌诈，你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显然你就是不接受这个现实，就不接受我们讲这个川普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实现了停火啊。那么现在伊朗已经确认了，以色列虽然没有确认，但基本上已经，川普说的话我认为以色列也会同意，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你不接受这个现实意味着什么，或者你目的是啥，或者你的依据是啥，对吗？我不能够说我和我的意愿不相符的事实我全部都不接受，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我们要就事论事，我们就事论事，我们才能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观点？没有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吗？再来。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 ，OK， 中俄阅兵观点 ，OK， 中俄阅兵气势恢宏，打仗却不行；美国阅兵充满喜感，但不久后的钻地带真正展现了实力，所以阅兵是拿来骗人的。没有，你看一下解放军为了阅兵花多少时间，花多少资源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阅兵只有一样东西，只有一个目的，这个军队使劲操练出阅兵的效果来，它只有一个目的，取悦那个独裁者只有一个目的。阅兵目的是什么？向他的子民展示他的权威，洗脑。所以就美国没有阅兵的传统，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需求。你让美国的士兵像解放军那样去训练，他可不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没必要。他是真打仗，他不需要去讨好那些独裁者，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最终的结果当然效果完全不一样。情况：国际社会大都认为美国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行动是正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世界长久以来就有共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们支持预防行动，也就是美国采取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攻击，我们不希望升温到全面性的战争。法国、德国、英国的立场相同，不对，法国立场不一样，法国是反对的。 法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非法的，这话是没错啊，话是没错。法国、英国、德国的立场不一样，三个国家立场不一样。德国的立场是什么？德国立场是支持的，但是他说我不能够反对，他其实德国的立场是支持的，消除一个大的隐患。英国呢？英国是回避表态，啊，法国是反对，法国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前提，他反对。法国的反对是有私心的，为什么？因为在中东，法国有利益，法国有很大的利益在中东，而且法国的利益跟以色列、跟美国是对立的。法国基本上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反而支持，所以他以支持巴勒斯坦作为前提去看攻击伊朗，就反对。所以马克龙是反对的，所以这三个国家的立场各不相同，但是基本上西方国家还是相当支持川普这次把伊朗的核设施给干掉，干得好。但是呢，法理上有亏欠，亏欠呢，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啊，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别较真了，就这意思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伊朗为什么要在24号向卡塔尔发射导弹？向卡塔尔发射导弹，因为你被美国攻击了呀。啊，他不是向卡塔尔发射的，是向卡塔尔的美军基地、美军空军基地。卡塔尔的这个空军基地呢，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伊朗他被美军攻击了，他进行报复，他要向国内交代呀。你打完你之后，这一巴掌扇过来，你完打的脸都肿了。你完全不报复不行啊，不，没办法，这他也有小粉红，他小粉红怎么交代？他不没法交代，那怎么办？那就我就报复他，发射14颗导弹去攻击这个美军基地，就是他就是做演戏给国内的小粉红看，演戏之前还通知美方，美洲我们要发射导弹了，你赶紧跑吧。他吧，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最怕是谁？最怕是伊朗，他就怕这14颗导弹真打着人呐。这要是把美军打死了一个，这就不好办了。这个伊朗和川普是一样的，都害怕死人。你比如说，如果这次川普伊朗把这个美军基地一攻击，啪打死一个，你说川普怎么办？打不打？不打呢，美国人饶不了他，这一打呢，不就升级了吗？这就不好办。伊朗更怕不打中了，打中了的他要是再打回来，我怎么办？我还不还？我要是还的话，这不就升级了吗？这两个人都不想打下去。伊朗知道打不赢，打什么打？没什么好打的，所以他就是打之前通知你赶紧逃，我就导弹就要来了，就这意思。所以通知他发射导弹，提前通知，就你就知道他不想打，明明知道打不赢，而且美国跟以色列要是联起手来一起打，那打什么打？以色列已经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北都找不着，你现在加上美军，那更不用讲。那这个你要钻地弹，直接找这个哈梅内伊的那个藏身的地方去炸一下，他自己老命都没有了，真的是。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的过程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现在川普不想打，川普不想，我目的达到了，我就见好就收，别扩大战事，因为在国内那么大压力。伊朗也不想打，你打你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我这边能交代就差不多得了，就这意思啊。观点：阅兵就像体操队，实战能力就是马保国。对了，就这意思。五连鞭都是嘴巴出声效啊。情绪联合国宪章要求非核武国家不可以拥有核武，伊朗就是非核武国家，但是伊朗就证明拥有核武，所以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力到底是对哪些国家？联合国宪章没有要求非核武国家不可拥有核武，这不是联合国宪章里面的，联合国宪章里面没有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里面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核不扩散条约不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是你不能够侵犯另外一个国家，不能够以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联合国宪章啊。观点：中共的外交努力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动，人家不怎么领情，自我感动不是自我感动，是自我洗脑，洗脑给大家看，给国内的老百姓看，你看我多牛，你看我能干这种事情。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把这种自我感动当成一种外交成就，他们不仅是这么宣传，关键自己还信。说到底，不管外交还是内政，都应该有一系列清晰而且能够检验的考核标准，这才是科学现代化的理政。神奇的是，习近平作为这个国家的掌舵人，就像只会踩油门的文盲一样，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全速行驶了十多年。更可怕的是，坐在副驾的领航员也是一群察言观色、递好话之外什么都不会的饭桶。习近平执政，我讲过很多次，习近平执政就是什么，就叫无人驾驶。他坐在后备箱那儿，这个大吃大喝呢，忙着呢，喝那个矮嘴茅台呢，车子没人管，没人管方向盘，那叫无人驾驶。好，今天真的完了，真的结束了。好，明谢 Laughing Chocolat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